欢迎收听今天的每周选书，我是吴嘉恒。这个节目是由读书共和国的数位传声制作。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很高兴能够邀请到两位来宾，分别是《草饭狙击手》的作者张国立以及晴好出版的总编辑文慧。那两位好。
你好，大家好。
嘉恒好，听众大家好。
这一次我们焦点锁定在这本书，或者说这一套书上面，不过我们不会谈太多书的细节，因为这个阅读的乐趣还是要留给读者。可能想先从一点开始谈，因为张国立社长在写这个书的一些状况，我觉得在现在台湾的出版界都是少见的。这本书也做了国外的授权，一方面台湾其实长期以来是做一个版权的输入国，我们其实输出的是比较少，虽然在这方面政府以前已经有很多什么中书外译这种计划，但多半的译出去之后也不太有就打入它的市场。可是社长这套书是一个例外，是不是社长可以谈一谈这个过程？
草饭狙击手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我喜欢旅行嘛，所以草饭狙击手在一开始设定的时候，就是我们当初跟很多朋友在一起商量的时候，就希望他能够打国外市场，所以一开始的目标就很明显。那在写的过程里面，当然有一些机缘了，因为台湾正好在这段时间越来越受全世界的重视。在以前你去欧洲的话，很可能人家分不清楚
台湾还是泰国。
对对对对对。那现在呢，大部分大家都对台湾好奇，所以在出版了法文版之后，法文版的总编辑曾经写信问我，希望我把台湾的元素增加一点。那可见读者已经开始对台湾好奇了，
是，
所以这个还是有一点机缘的关系在里面。
那所以所谓的台湾的元素，这个会困惑？
这倒不会。比如说在第一本《草饭狙击手》里面，第一个我提到了鼎泰丰，那就 英国的编辑啊，读者说哇，鼎泰丰，鼎泰丰在英国也有嘛，那鼎泰丰在英国算是名店，
它就算国际品牌。
对对对，很不容易定的，他们一看到鼎泰丰就会有亲切感。那所以鼎泰有很多英国人对台湾的美食是从鼎泰丰开始认识的，所以这个所谓的对台湾的认识是这样子。
对，因为您刚提到就是说这几年台湾的在国际的能见度，或者说国外对于台湾的兴趣增加，所以你说刚开始这个书就希望能够打入国际市场，但是这种话其实不是说每个人说我想打就可以打的。那您的经验是什么呢？
我那时候只是开玩笑而已，所以我们大家就一起来写。那写完以后，当然是版权代理的光磊啊，他对于国外市场比较了解，所以他在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国外的编辑问他这本书到底是什么样的书，他说第一个是我想想看，他是怎么说，他第一个是叫杰森斯塔森，这个大家就知道了，加上波恩传奇啊，杰森波恩，对对对，这两个加起来啊，人家那个外国的编辑大概啊，我们知道这本书大概在写什么，那这个很重要嘛，因为编辑会很容易抓住你这本书的类型跟特征是什么，所以他在介绍的时候可能也帮助很大。
我觉得其实我们在面对国外的东西常常很陌生，如果你说国外的政治人物好，你说、啊、那就是法国的李登辉，那么可能我们就会有不同的认识，
对对对对，
不同的想象，
对对对对，就比较简单了。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里面，等于说写作你是有得到像比如说光磊这样的版权，他会告诉你说，哎，社长你应该什么东西 要多一点，然后或者是什么样的东西少一点。
其实我们出版社啊，出版的编辑到版权代理都不会讲这个话的，因为他们都台湾还是蛮尊重作者的，这一点我倒是没有什么困扰。所以在写的过程里面只是凭我的自己的计划去走而已。
那所以这就要请问文慧，就是你怎么会出到这套书呢？因为这在你原来的出版的路线里面吗？
应该是说我跟社长是十几年前，社长是我的老板，他曾经有说就是谁开出版社他就送他一本书，然后我就是说
这是当社长的朋友的
好处，然后我就又换了个出版社，他上次已经送我一本了，我又换了一个出版社，我又跟他邀请。
你是因为要出社长书所以再换一个新的出版社吗？
对，我觉得可能是这样，他就说这个人很贼然后结果我换了出版社，我又跟社长邀请，然后请他写我想要的主题之后，类似例如说是旅游书好了，然后我就满心期待的期待作者会交旅游书给我，结果呢他交来一本小说， 然后那时候那个小说还不是这一本，他交了一个小说给我，然后我就想说，作者把他很重要的作品交给你，那你的心态是怎样？那我自己是以前我没有做过很多文学书，所以对我来讲，文学书不是我最擅长的。然后我就觉得，其实有时候因为作者关系，他交给你文学书，我就想说，好吧，如果我这辈子只能要认真研究一个作者，文学作者，那就是张国立。所以我就开始先看他的书，因为他已经交书给你了嘛，我就开始看他以前的书，然后我就把我看的感觉跟作者分享这样。然后因为他下一套书出，我就觉得那一套书如果要起来，一定是他这个已经卖到国外8个国家版权的这一套是最重要的，所以我就非常关心炒饭狙击手的这一套他接下来会在哪家出版社出，我就太认真太关心了。然后最后以至于就问一下光磊说，请问是哪一家，然后那你觉得我有机会吗？因为既然他的炒饭狙击手是他很重要的作品，那我现在就是认真要研究作者，所以就想说那有没有机会可以签那一套。然后我觉得就是可能社长又很喜欢我吧。
非常
你这样问
就是说社长应该有喜欢我，帮我加把劲跟光磊说啊，这个文慧眼睛怕白，
对对对对对，
有吧，
有
所以社长目前满意文慧的这个努力？
非常满意
不敢说不满意没有，应该说，然后我就觉得说，因为这一套书很重要，对于我自己觉得一个台湾的作家可以达到国外的市场，而且国外的市场它是英国、法国、德国还有俄罗斯，就是你很难想象说这么大的国家的那个文学的出版社都会觉得我们台湾的有这么棒的作者，那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应该去把这件事情分享出去的。
是，这真的蛮少见的，
真的真的，而且还有土耳其，所以只要你旅游过的地方都买你的版权这样。
没有没有，意大利没买。
意大利还没
哦，那个开始的时候就提到意大利。
哦，那今年目标是意大利。对，然后我就觉得说啊，这么重要的一个作者，因为其实社长已经出过60本书，他出版的书的类型非常多，他从时报周刊退休以后其实都全心全意在做小说的创作，我觉得这也是一件很感动的事情。尤其他为了让他的小说可以持续一直创作，他每天要走10000步，这是连我都做不到的事。他让自己生活有一个规律的东西，让他自己创作又很持续，这是很不容易。所以我们就觉得，
我觉得你应该出一本这样的书。
出哪一本书？
如何做好这种生活的管理？因为我觉得这个太惊人，当时报周刊这个社长，这个是每周一次，这个工作的繁重，我觉得用想象就觉得哇，不知道会是怎么样一种混战状况。结果你在这种状况还可以写60本书。
没有，那个时候没写那么多，那个时候大概2-3年一本吧。
那也够多了。那
现在是我1年可以2-3本吧，差别很大。
其实感谢度啊，以前那时候认识社长，就是以前在时报周刊的时候啊，社长是那种我上班的路上绝对不想要遇到他的，因为他整个脸超臭的，然后上面就有一朵乌云，你如果跟他坐同一台电梯，你应该都会被他那个乌云给打雷打到这样。所以我以前其实会觉得这个人真的是一早来上班遇到他真的是觉得不 lucky 的事情，
对对对。
可是开始他退休开始创作的时候才发现，哇，原来他有慈祥的一面。
慈祥和蔼，我以前上班的时候电梯空了只有我一个人，我还跟其他同事说来啊来啊
没有人要进
去
吗？
结果有2个很勉强凑着脸进来
那你现在知道原因？
我一直都很知道啊。
哦，
可是那个时候那个不是你真正的你，那个是因为工作压力很大。
对啊对啊，那个时候我就大概迟到就是每天要运动，那个时候因为他都是下午上班嘛，上到半夜，大家吃晚饭的时候我就去。
那什么时候运动？
就是晚饭时间就去健身房，这个一直维持很久。然后我骑脚踏车上下班，那个时候住在内湖嘛，骑到万华，每天都
很远呢。
其实骑快了还好，到20多分钟吧。尤其半夜没什么车，我就这样子。假如说是不运动的话，工作起来就会缺少那种 干劲啊，运动蛮重要的。
嗯，所以这个有运动，然后也有这个工作，然后现在抽掉工作那一块，这个整个能量就是往创作这方面去。
对对对对对，其实我 很久以前就想做这件事情了，我终于做到了。
可这个现在的这个发展是当年您的规划吗？
我十八岁的时候就想能不能当职业作家，后来在退伍之后做了三个月，我知道我会饿死，就赶快找工作。
可是现在变成真的是一个职业作家，而且授权很多国家。
对对对，就这个我一直相信，就是你做久了，你自然会变成 pro。
做久了会变成 pro。
对对对对
对。
嗯，
对，而且其实我们现在在做社长的书，其实我自己觉得就是在做过程，除了把它能够跨到国外，它变成一个国际作家这件事情分享出去，其实我们也会很希望他的作品可以在带动除了原本认识社长的读者以外，可以有更多的读者再进来，甚至是喜欢推理的读者也更多。其实这就是我觉得有时候是透过作品，然后你会开始上瘾，会继续读下去。还有一个我觉得像现在跟社长合作我觉得很棒，还一个是因为他有好多想要写的题目，这对我来讲就是我本来可能没有认识文学作，就是我可能文学的东西我不是那么了解，可是在做他的过程其实我就会再去吸收更多的东西，那个过程对我来讲很重要。然后再来是他的书，我们目前都是还是请东阳跟他合作很久的编辑继续编他的书，其实他是已经有自己的团队，
有个班底就对了。
对，然后因为这个过程作者还可以继续不断有一些东西是在做的过程做调整，然后或是像例如说假设是设计啊或是内文啊什么，那个部分其实是因为我有听过其他文学的出版社的朋友，他就会说有些作者是一个字不能动。 那社长是吗？
我不是，我以前编辑出身，所以我很清楚这一点。第一个，编辑出身一定要学会一定的准时交稿，第二个要有接受别人修改的胸襟。以前我们比如说在时报周刊的时候，原来的篇幅只有3000字，可是你的作者送来了5000字，又在截稿之前，这时候就很麻烦了。那我要不要删？有些作者拒绝删的话，就会把它编排字变得很小，那版面会变得很丑。
可是5000字变到3000字，这个不删的状况底下，那个字会缩小的非常
恐怖。对，所以我们必须要说服作者，版面漂亮对他才有意义，他的文章才会有人看，所以必须要不停的说服他。那后来有些作者坚持不能删，我们就必须要用其他的稿子来替代，因为他的版面难看也会影响到我们杂志的难看。这是一个很吊诡，所以我写稿的话我会知道准时交稿，还要同意编辑改稿。
可是如果碰到这个编辑乱改，因为我想作者最怕的就是碰到人家乱改。
有，我碰过一次，就是他不知道我在写什么的编辑，他就会把它改变成他想要的。
以
为啊，对对对，这个碰过一次。
那个人还活着吗？
那个人活得很健康。这东西就很麻烦。比如说我以前得奖了一本小说，历史小说《匈奴》。匈奴后来请了人翻译，请了一位很好的日本人的日文的教授，可是因为他学的东西跟小说比较没有关系，所以他把它翻译成为历史的教科书。我的朋友说你不这样翻译不对，跟我讲了，说他那个翻译已经把你的书小说翻译成为教科书了。我那时候想啊，翻译的学问很大。
可现在您碰到更多语言，然后更多不同的译者，而且还有编辑，然后而且那些是陌生的语言，你根本掌握不到
啊。对啊，所以这个就让我的版权代理去伤脑筋了，我就可以逃掉很多的烦恼，我不用
也是
不用直接去面对翻译或者是国外的出版社。
可是这种状况我想对一个就是说国际的作家来讲，他慢慢就会接收到不同语言的不同的读者给他的一些回应，或者说市场的回应，或者说法国出版社的编辑或总编辑，他总会你知道讲一些什么东西。所以我很好奇，这也是蛮少作者会有的经验。在
这个我觉得刚开始可能还没有反应没有那么强。第一个我们必须要 认真的思考，我们是来自台湾的写小说的，那台湾是一个很小的地方，别人为什么要出版台湾作家的小说？那大部分的原因都是要介绍台湾的文学而出版，比较少的出版社是用 平等的眼光来看待，就是说我需要推理小说，或我需要好看的小说。如果寻找好看的小说，不会找台湾嘛，因为它全世界各地很大，他怎么会想到来台湾呢？这有点问题，对。所以这一本变成第二个，他不仅要卖出去，而且能够活下去，
是
才会有接下来的。这是一件很困难，让外国的读者接受台湾作家写的推理小说，这个
压力很大。这有时候不是只有害到你自己，搞不好出了一本，那以后他听到那个编辑听到台湾说谢谢，不用
了。对，所以这个就是版权代理公司的压力了，他们的压力了。他们也就是说他们在出，其实他们把这个书卖出去的压力也很大。
是，
对我来说是一个开始了，要认真的去面对国外市场，这是一个很大的压力。
所以现在有没有开始有这个国外的旅行的这个行程，去以作者的身份到其他地方去？
现在还没有，因为正好在出版这个时候正好遇到三年的疫情。
是，可接下来会有这方面的规划吗？
可能会有吧，我想大部分都是由版权代理 去负责吧，我还是专心写作就好了。
可那样的话不是跟你的旅行的嗜好又可以结合？
我不喜欢旅行的时候还要去
工作
啊，
纯粹旅行。
对对对对，
没有，社长说他不喜欢旅行的时候工作，可是我发现在他的小说里面呢、都有他
旅行的
脸书 po 过的一点点足迹，原来他去那里也是因为最后会收进去他的小说里面，然后类似例说，即使例说他住过的地方，他的小说里面也会形容那个地方的温度啊、天气啊什么那些，其实你都会看到他的足迹。然后还有像例说他之前考过厨师执照，然后他就在可以报了，反正就讲一点点，就是在炒饭聚集所里面有一个主角，有一个那个老五的爸爸也是考过厨师执照，就觉得这就是把自己的那个经验也写进来。然后所以例如说他说啊，我接下来要去哪个国家，然后我就觉得那个国家也会是他未来小说里面的足迹进去。所以我觉得他出国，可能他说他没有要去工作，可是他是会把他对对，他其实是在工作。对，
这个差别很大。第一个，我要去做真正的工作的时候就会很累，可是我可以随性的回来以后再决定我要不要写进去，差别很大。
对，因为那是一个玩的状态，就心态属于一种 play 的状态，跟那个 要工作是差很多的。
对，
是。那么在今天节目里面，我们邀请到是炒饭聚集所的作者张国立先生，以及在中文版的这个出版者青好出版的文慧。那其实在这个节目里面的访谈，我觉得其实引发更多的问题。那不过我们这些问题可能可以等到下一集再来请教文慧和国立先生。好，那就谢谢两位。
谢
谢。
以上节目由数位传声制作。